好，咱们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不改变的耶和华，主啊，你百事丰盛的恩典，你是恩惠保守勉励，你时时刻刻的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啊，你对我们那么信实，我们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我真的感谢你。也感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机会，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喂养、被牧养。主啊，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真的能够成长，能够更体会到你的恩典如此的奇妙。主啊，刚强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让我们长到成人。真的祷告，奉主圣名， Amen。我下面要说的一句话，很有可能让你们大吃一惊。据我所知，世界经济危机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世界经济危机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不要误解。当然，它所产生的后果还是非常的讨厌。新闻里头老提到什么什么公司被破产，不过当然更可怜的就是他对老百姓所引起的代价，要么是因生意不好而被下岗了，要么是因付不起欠款而被收回的房子。不管怎么样，目前的经济危机导致到一系列对个人相当恐怖的后果。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世界经济危机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从长期基督教的眼光来看，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当我解释之前，咱们首先稍微复习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主道文所考虑过的，好不好？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然后我们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节主道文的前半部分，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一次也没有提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许跟我们平常的祷告很不一样，是不是？刚才通过 Melody 和 Mary 的采访，我们也思想到这一点，没有提到我们自己的需要，都是看。谈到什么呢？神的名字、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总之呢，我们要渴望神的荣耀，我们要渴望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到了主道文的后半部分，这三个星期我们要集中在11到13节。大家找到了吗？马太福音六章，用福音之家的圣经就是1472页。11到13节，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供应、神的饶恕、神的保护。那么，总之，我们要仰望神的恩典，我们要仰望神的恩典。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在多么不稳定的环境下，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他们倒没有那么不可战胜的。有一部分人开始明白，没有耶稣，那就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当然，神不需要这样的经济现象来扩大他的国度，来让人尊他的名为圣。不过呢，他还是经常用历史所发生的事件来成就他的旨意。比方说，在中国大陆，不可否认的是，毛主席统治时期所产生的属灵的空虚，对于教会复兴所起的作用，真不微不足道。那么目前，当人们见到投票市场的下跌，或者那些悠久历史的银行破产，好多人开始明白，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未必那么可靠。 无论是私人退休基金、房地产，或者是其他的投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却没有那么可靠。那么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基督徒要分别为圣，关心神的指明度，愿他的国度降临，愿他的旨意成就。那么上周，当我在激励大家去渴望神的荣耀，也许我们某一些人在想，不管 Henry 讲的符合不符合神的话语，我还是觉得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实在太不现实，完全不切实际的，伦敦生活消费太高了，并且也许父母对你所给你的压力、经济的期待还是挺大的。那咱们再一次的看到六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远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感谢主，耶稣的教训是非常非常难得，耶稣的教训并不含着不切实际的想法，一点不是，它含着非常宝贵的应许。所以主道文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看重上帝的荣耀，通过祷告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对神的依靠性，充满信心的仰望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要详细的考虑神的供应，神的供应。目前经济危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考验，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考验。在不稳定的环境下，我们是否愿意不愿意信靠神的供应？我们要如此的祷告，六章十一节，每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我相信耶稣所教导原来的听众，他们情况还是不太一样，他们没有银行，也没有储蓄账户，他们没有冰箱，供房服祭都没有。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收入不是按月发放的，据说一般都是每天下班的时候老板就给他们。所以说当时人很清楚的认识到，很清楚的明白他们对每天所需要的食物的急迫性。你想一想，要是他们身体不好，一周没法工作，他们的状况已经很糟糕。耶稣告诉他们不必忧虑，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一切其他的，你所需要的一切必加给你们。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依靠神的供应，仰望神的恩典。其实整个圣经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上帝的子民必不知缺乏。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愿望的神一定要加给我们，也许你们曾经听过这句话， Our needs not our greeds， Our needs not our greeds， 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所渴慕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所渴慕的。其实新译本，我们用的这个圣经新译本用的食物这个词，在原版文就是饼，中东的面包，当时的主食，也就是说它代表天天所需要的必要品。说实话，我们是不是不太经常如此的祷告，今天所需要的求你赐给我，你们经常这样祷告吗？甚至我们像 Mary 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天天早晨七点或者八点或者五点随你们起来，保持就是抽出时间有一个很宝贵的领袖的时间， 也许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们这样的祷告吗？说主啊，我今天所需要的，恳求你来赐给我。为什么我们不是经常这样呢？当然，偶尔如果有特殊的需要，我们承认靠自己不行，我们无可奈何的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神。但平时我们往往不提天天所需要的必要品。我自己认为，我们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两个主要的原因。两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在单章上面你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原因。第一呢，也许我们以为没有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有点自满，太高看我们自己。然后其他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此祷告没有用，没有用这样的祷告，就是说我们有点怀疑，我们太轻视神的恩典，我们太轻视神的恩典。那么今天用讲到剩下的时间，要不我们开始探讨这两个不同的表现，好不好？我们要发现，太高看自己的人要除掉骄傲，我们要除掉骄傲，我们要被谦卑下来。同时我们要看到太轻视神恩典的人，我们要明白神的关怀，我们要明白神的关怀。那咱们先考虑其一，不要太高看你自己，而要明白你的本质。要不我举一个例子，小王就是这种人。小王他以为没有必要如此的祷告。其实当我们明白小王的背景，我们很容易意识到为什么他多么的自满。上学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而且他非常幸运，无论是中学或者是高中学，他在国家最好的学校之一。因此呢，令人不惊讶的是他得到奖学金出国留学，在剑桥读书。毕业以后呢，他得到让人羡慕他的一份好工作。小王这个人难以意识到他对神的依靠性，他真的是难以意识到他的需要。他一直特别走运，基本上没有失败的经验，而且他也知道万一遇到什么困难，他可以回国，在他父亲的单位工作，走后门得到很好的工作。我相信虽然我们自己恐怕没有小王那么自满，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是不是经常感到比较独立，要么是我们的教育资格或者是才能决心，要么是我们的储蓄账户或者我们父母产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往往以为可以自立，因此我们很少跪在神面前承认我们对他的依靠性。有时候我们可能确实感到无助，比如当我们进行工作面试或者跟老板做一个工作鉴定，那么到时候我们一定祷告，是不是求神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祷告当然可以的，但是呢，平时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祷告，是不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人不能自立，人人不能自立。我们要承认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一点不独立。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你有什么不是灵受的呢？既然是灵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好像不是灵受的呢？雅各也描述同样的真理，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上面的。之所以我们不能自立，是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上面领受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动手，不是说我们没有自己做出任何什么贡献，但还是完全靠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力量。 比如小王，他很认真的学习，很努力的学生，但是他在好的学校里有这样的好环境的，都是神赐给他的一个机会。其实即使他是从农民的家庭背景出来的，也没有机会在好的学校里学习。如果他有任何什么努力或者成就，都是神赐给他的能力。所以说我们不仅完全不自立，而且呢，我们完全不配，我们真是不配，我们不配得到任何什么东西，任何什么成就。如此祷告，信靠神的供应，不但承认我们对神的依靠性，而且呢，他也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感恩，感谢他的恩待，感谢每天他时时刻刻的扶持我们，给我们所需要的，使我们能够生存，继续活下去。我们真是不配，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不管是每天享受两三顿饭，或者是我们每天可以在有一个栖身之所，我们这样吃饱睡觉，不是因为我们有权利，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实在不配得到任何什么食物或者其他的必要品。那么感谢主，感谢主，他有时候他会通过一些麻烦来提醒我们，比如说停电的时候，或者是电脑有病毒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我们对他的依靠，我们倒没有那么自立。当我们遇到如此意外的问题，也许我们开始为此祷告，是不是？这样没错，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本质，平常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仍然还要依靠神的供应。毕竟我们完全不配得到这些。总之呢，我们不要太高看我们自己，而要仰望神的恩典。上个星期，当我们思考到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我提到了公义的道路，你记得吗？公义的道路。其实我应该多解释一下，这公义道路的样子是什么呢？当然它涉及到很广泛的范围，但是最起码的包括耶稣在这里主道文的上下文，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教导就是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怎么开始你记得吗？有八福，八个公义道路的特征，比如使人和平，内心清洁，爱慕公义，还有什么温柔怜悯等等。那第一个是什么呢？耶稣提出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心灵贫乏。走公义道路天国的人很谦卑地承认他们不能自立，不配得到任何福气，不管是属灵的或者物质的，天国的人很清楚地明白他们的本质，所以只能仰望依靠神的恩典，不断地如此祷告，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朋友们，我们真的不要太高看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说没必要这样的祷告，但同时呢，千万不要以为如此祷告没有用。这里我们要考虑单章上面第二个要点，不要轻视神的关怀，而要信靠他的供应。要不我再举一个例子好吧？小桃就是这样的人，他有点疑惑，总是怀疑。小桃上学的时候也表现得很优秀，他跟小王有一些共同的方面，他是很优秀的学生。 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挺明显的。小桃来自比较落后的地方，他的父母算上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得到奖学金出国留学，当然让整个村庄非常兴奋，很佩服小桃的成就。那么在英国第一次过圣诞节，他非常高兴接受福音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半年之后，他已经变得很沮丧。为什么呢？不管是在英国或者自己的国家的大城市，因为目前的经济情况，看来找工作实在太难了。没有符合他教育资格的工作机会怎么办呢？他跟小王的情况太不一样，他没有自己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储蓄，他父母也没有退休基金，然后他们的期待实在太高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们，他绝对不要轻视神的恩典，他不要轻视神的关怀，他要信靠神的供应，他要体会到神关怀的两个方面，他掌管一切，他充满慈爱，他掌管一切。我们往往是不是太轻视神？我们忘了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独一无二的造物主，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他是无所不能的。如果我们真的有急迫的需要，当然神可以丰富的供应，毕竟他掌管万物一切，没有任何什么事可以阻挡他的旨意。当我们开始担心的时候，不要怀疑神，而要思考到他的无所不能，并且他的无所不知。你看六章八节，主道文的前面一句话，六章八节后半部分，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他已经知道。所以六章三十一节我们已经念的那段节，是不是有同样的真理？你看第三十二节，你们的天父远知道你们的需要，他远知道你需要这一切，没有任何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否则的话他不是无所不能的，是不是？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当然他不能掌管万物一切，他是无所不知的。其实以后马太也记载耶稣很有名的一句话，我给你们念，他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的多呢。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上帝不仅掌管一切，他也充满慈爱。我们比许多麻雀贵重的多。六章二十六节也提到这一点，你看六章二十六节，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金仓藜，你们的天父赏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充满慈爱，我们不要轻视他的关怀，而不要我们要信靠他的供应。其实耶稣他多次的说明，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做他的天国的子民，不是说我们要像调皮的 Chloe 不听他父亲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调皮是调皮，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说， Chloe 我的孩子，他很明白，他一点不能自立， 比如说今天中午，他没有出去外面，自己找自己的午饭，没有啊。相反，他只是等候他目前所预备的一切。那么，当我们祷告恳求神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为了通知他，告诉他某一个需要，究竟他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父母也不一定需要孩子来告诉他们他们的一个需要，对不对？不过还是对我们的关系有好处。比如说，当我们跟 Chloe 准备出去外面，他有时候会这样要求 ：“Daddy, please, can I have my coat？” 当然，他需要上衣，外面很冷。不过，通过他的要求，我们的关系得到益处。我们的天父，他充满慈爱。看看7:9-11，7:9-11，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你看7:9-11，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要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他的人吗？我特别喜欢给 Chloe 好东西。当然，有时候他所要求的并不是好的东西。Daddy, please, can I have that knife? 不行了。如果真的需要任何东西，如果他真的需要，当然我甘心乐意的赐给他。也许我们某一些人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好的一个父亲，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充满慈爱，他真的充满慈爱。弟兄姐妹，不管你有什么需要，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用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要轻视神的关怀，他掌管万物一切，他充满慈爱，我们完全可以信靠他的供应。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神宝贵的子民，他们干嘛呀？你记得吗？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对不对？神他信实的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每天早晨赐给他们 manna， 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他们吃。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到新天新地，我们还在路上，我们也漂流了一生。感谢主，我们必不知缺乏。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他就是从天上来的食物，他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所有属灵的和物质的需要。那么慕道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信耶稣以后，你完全不必忧虑。其实在 Gospel Home 我们经常强调，信主之后未必很顺利，确实是这样。但是不要误解，不要轻视神的恩典，信主之后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真的是这样。如果你以后永远不接受福音，我告诉你，活到老你永远不能真正的有知足。我们不要拒绝这个多么好的恩赐，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再说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信靠了耶稣之后，我们可以完全的奉献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应，都会赐给我们。那么已经信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能一次积累很多食物，然后第二天不用考虑。你记得吗？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以为可以这样做，不行了。那倒没有，我们要天天仰望神，我们要天天信靠耶稣 求他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供应，这是一个每天的事情，每天的仰望。那么我们待会儿要在小组讨论，但是首先我提出一些帮助我们回应的想法好不好？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信心悔改，就是说不仅仅要承认我们不应该像那个小王一样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的祷告。说实话，我们是不是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动机，这样的行为，对不对？那要不悔改不只是承认，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比如说每天起床，不管你跟 Mary 一样有这样的领袖时间在上午，我知道你们一些人可能在晚上，但是不管怎么样，起床的时候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再一次的祈祷，再一次的承认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需要神来扶持我们，来供应我，来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新的一天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起床的时候要不我们如果是上班工作，到了办公室的时候，打开电脑之前，或者当他那个屏幕还在怎么说呢启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等一边祷告，求神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能力、智慧、呼吸，我们要仰望神的恩典。或者是要不我们比如说明天下午跟老板要开会，开会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仰望你，靠你，感谢你，你可以赐给我所需要的智慧分别是非，我需要你。回家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感谢你赐给我所需要的。然后呢，我们一些人现在可能我们都包括在内，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没有用，我们没有用这样的祷告，因为好像不理我们。那我们要悔改，因为毕竟神很清楚地给我们启示，他是这样充满慈爱的掌管万物一切的真神。所以当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属性，要思想到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承诺等等。其实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都有谢饭这个好习惯，是不是？谢饭就是吃饭之前做一个短短的祷告，感谢主。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小心，其实没有必要谢饭，但是很好的一个习惯，所以还是鼓励你们谢饭。但是不只是谢饭，也是比如说上 bus 之前或者是什么什么，我们每次可以谢谢主。然后谢饭的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只是我自己，我们有时候可能自动的说几句，那要不以后我们要更真诚的感谢，更真诚的信靠他所赐给我们的供应，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公司所给我们的收入，或者父母所借给我们的钱，而是仰望神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万物一切。那要不我们在小组里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什么时候以为如此的祷告没有必要或者是没有用，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两个不同的现象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然后第二呢，还是一个比较 open 的 question， 怎么把今天刚才我所讲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刚才我提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讨论，好不好？